王教授，我们希望您接受邀请，加入科学边界学会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请您来的主要目的。常将军说，我们希望能通过您这个渠道，得到一些这个组织的内部信息。
您是说让我去卧底吗？汪淼不安地问。
卧底？
大使大笑了一声。
常伟思责备地看了大使一眼，对汪淼说，只是提供一些情况，我们也没有别的渠道。汪淼摇摇头，
对不起，首长，我不能干这事儿。
汪教授，科学边界是一个由国际顶尖学者构成的组织，对他的调查是一件极其复杂和敏感的事，我们真的是如履薄冰，没有知识界的帮助，我们寸步难行，所以才提出了这个唐突的要求，希望您能理解。不过我们也尊重您的意愿，如果不同意，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。
我工作很忙，也没有时间。汪淼推脱道。
常伟思点点头。好的，汪教授，那我们就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。谢谢您能来参加这次会议。
汪淼愣了几秒钟，才明白他该离开了。
常伟思礼貌地把汪淼送到会议室门口时，大使在后面大声说，这样挺好，我压根就不同意这个方案，已经有这么多书呆子寻了短见，让他去不是肉包子打狗吗？
汪淼反身回去，走到大使身旁，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愤怒。
你这么说话实在不像一名合格的警官。
我本来就不是。
那些学者自杀的原因还没有搞清楚，你不该用这么轻蔑的口气谈论他们。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为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。
你是说他们比我强？
大使在椅子上仰头看着汪淼。我总不至于听人家忽悠几句就去寻短见。那你是说我会？总得对您的安全负责吧。
大使看着汪淼，又露出他那招牌式的傻笑。
在那种情况下，我比你要安全得多。你应该知道，一个人的鉴别能力是和他的知识成正比的。
那不见得，像您这样的。
大使，你要再多说一句，也从这里出去好了。
常伟思严厉地呵斥道。
没关系，让他说。
汪淼转向常将军。
我改变主意了，决定按您的意思加入科学边界。
很好。大使连连点头。
进去后机灵点，有些事儿顺手就能做，比如瞄一眼他们电脑，寄个邮件地址或者网址什么的。
够了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去做卧底，只是想证明你的无知和愚蠢。
如果您过一阵儿还活着，那自然也就证明了。不过恐怕，嘿嘿嘿嘿嘿。 大石仰着头，傻笑变成了狞笑。我当然会一直活下去，但实在不想再见到你这号人了。长尾丝一直把汪淼送下了楼梯，并安排车送他，在道别时说，史强就那种脾气，其实他是一名很有经验的刑警和反恐专家。20多年前，他曾是我连里的一名战士。走到车前，常伟思又说，汪教授，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吧。刚才您说的那些与军方有什么关系？战争与军方当然有关系。汪淼迷惑地看着周围明媚春光中的一切。可战争在哪儿？现在全球一处热点都没有，应该是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了。常伟思露出了高深莫测的笑容。你很快就会知道一切的，所有人都会知道。汪教授，你的人生中有重大的变故吗？这变故突然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，对你来说，世界在一夜之间变得完全不同。没有。那你的生活是一种偶然，世界有这么多变幻莫测的因素，你的人生却没什么变故。汪淼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，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吗？那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是偶然。可多少代人都是这么平淡的过来的？都是偶然。汪淼摇头笑了起来。得承认，今天我的理解力太差了。您这岂不是说？是的，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偶然。从石器时代到今天，都没什么重大变故，真幸运。但既然是幸运，总有结束的一天。现在我告诉你，结束了，做好思想准备吧。汪淼还想问下去，但将军与他握手告别，阻止了他下面的问题。上车后，司机开口问汪淼家的地址，汪淼告诉他后，随口问道，哦，接我来的不是你啊，我看车是一样的。不是我，我是去接丁博士的。汪淼心里一动，便向司机打听丁仪的住处。司机告诉了他，当天晚上他就去找了丁仪。第五章，台球。推开丁仪那套崭新的三居室的房门，汪淼闻到了一股酒味儿，看到丁仪躺在沙发上，电视开着，他的双眼却望向天花板。汪淼四下打量了一下，看到房间还没怎么装修，也没什么家具和陈设，宽大的客厅显得很空，最显眼的是客厅一角摆放的一张台球桌。对汪淼的不请自来，丁仪倒没表示反感，他显然也想找人说话。这套房子是3个月前买的，丁仪说。 我买房子干什么？难道他真的会走进家庭？他带着醉意，笑着摇摇头。你们，汪淼想知道杨东生活中的一切，但又不知该如何问。他像一颗星星，总是那么遥远，照到我身上的光也总是冷的。丁仪走到窗前，看着夜空，像在寻找那颗已逝去的星辰。汪淼也沉默下来，很奇怪，他现在就是想听一听他的声音。一年前，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刻，他同他对视的那一瞬间没有说话，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。丁仪一挥手，像要赶走什么，将自己从这哀婉的思绪中解脱出来。汪教授，你是对的，别跟军方和警方纠缠到一块儿，那是一群自以为是的白痴。那些物理学家的自杀与科学边界没有关系，我对他们解释过，可解释不清。他们好像也做过一些调查。是，而且这种调查还是全球范围的，那他们也应该知道，其中的两人与科学边界没有任何来往，包括杨东。丁仪说出这个名字时，显得很吃力。丁仪，你知道，我现在也卷进这件事里了，所以，关于史杨东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，我很想知道，我想你一定知道一些。汪淼笨拙地说道，试图掩盖他真正的心迹。如果知道了，你只会卷得更深。现在你只是人，可是卷进来了，知道后连精神也会卷进来，那麻烦就大了。我是搞应用研究的，没有你们理论派那么敏感。那好吧，打过台球吗？丁仪走到了台球桌前。啊，上学时随便玩过几下。我和他很喜欢打，因为这让我们想到了加速器中的粒子碰撞。丁仪说着，拿起黑白两个球，将黑球放到洞旁，将白球放到距黑球近十厘米左右的位置，问汪淼：能把黑球打进去吗？这么近，谁都能。试试。汪淼拿球杆轻击白球，将黑球撞入洞内。很好，来，我们把球桌换个位置。丁仪招呼一脸迷惑的汪淼，两人抬起沉重的球桌，将它搬到客厅靠窗的一角。放稳后，丁仪从球袋内掏出刚才打进去的黑球，将它放到洞边，又拾起那个白球，再次放到距黑球十厘米左右的地方。这次还能打进去吗？当然，打吧。汪淼再次轻而易举地将黑球打入洞内。搬， 丁仪挥手示意，两人再次抬起球桌，搬到客厅的第三个角。丁仪又将黑白两个球摆放到同样的位置。
打吧，我说我们打吧。
汪淼无奈的笑笑，第三次将黑球击入洞内。
他们又搬了两次台球桌，一次搬到了客厅靠门的一角，最后一次搬回了原位。
丁仪又两次将黑白球摆到洞前的位置，汪淼又两次将黑球击入洞内。这时两人都有些出汗了。
好了，实验结束，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结果。
丁仪点上一支烟。
我们总共进行了五次实验，其中四次在不同的空间位置和不同的时间，两次在同一空间位置但时间不同。您不对结果震惊吗？
他夸张地张开双臂。
五次撞击实验的结果居然都一样。
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汪淼喘着气问。
你现在对这令人难以解释的结果做出解释，用物理学语言。
这在五次实验中，两个球的质量是没有变化的，所处的位置当然是以球桌面为参照系来说也没有变化，白球撞击黑球的速度向量也基本没有变化，因而两球之间的动量交换也没有变化，所以五次实验中黑球当然都被击入洞中。
丁仪拿起撂在地板上的一瓶白兰地，把两个脏兮兮的杯子分别倒满，递给汪淼一杯，后者谢绝了。
应该庆祝一下，我们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，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均匀的。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物理学理论，从阿基米德原理到弦论，以致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发现和思想成果，都是这个伟大定律的副产品。与我们相比，爱因斯坦和霍金才真是搞应用的俗人。
我还是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。
想象另一种结果，第一次白球将黑球撞入洞内，第二次黑球走偏了，第三次黑球飞上了天花板，第四次黑球像一只受惊的麻雀在房间里乱飞，最后钻进了您的口袋，第五次黑球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出，把台球桌沿撞出一个缺口，击穿了墙壁，然后飞出地球，飞出太阳系，就像阿西莫夫的小说《台球》里描写的那样。这时您怎么想？
丁仪盯着汪淼，
后者沉默了许久才问道。
这事儿真的发生了，是吗？
丁仪将手中的两杯酒都仰头灌下去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台球桌，仿佛那是个魔鬼。
是的，发生了。近年来，基础理论研究的实验验证条件渐渐成熟，有三个昂贵的台球桌被造了出来，一个在北美，一个在欧洲，还有一个你当然知道，在中国两项。你们纳米中心
从那里赚了不少钱。这些高能加速器将实验中粒子堆装的能量提高了一个数量级，这是人类以前从未达到过的。在新的堆装能级下，同样的粒子，同样的撞击能量，一切试验条件都相同，结果却不一样。不但在不同的加速度上不一样，在同一加速器不同时间的试验中也不一样。物理学家们慌了，把这种相同条件的超高能撞击试验一次次的重复，但每次的结果都不同，也没有规律。
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汪淼问。看到丁仪盯着自己不作声，他又补充道，
哦，我搞纳米，也接触物质微观结构，但比起你们来要浅好几个层次，请指教一下。
这意味着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均匀。
这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往下您应该能推论出来吧，那个将军都想出来了，他真是个聪明人。
汪淼看着窗外沉思着，外面城市的灯海一片灿烂，夜空中的星星被淹没得看不见了。
这就意味着宇宙普世的物理规律不存在，那物理学也不存在了。
汪淼从窗外收回目光说，
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，但别无选择。
丁仪紧接着说，
这是他遗书的后半部分，您无意中刚说出了前半部分，现在多少能够理解他吧。
汪淼从台球桌上拿起刚才他打过五次的那个白球，抚摸了一会儿，轻轻放下。
这对一个前沿理论的探索者确实是个灾难。
在理论物理这个领域，要想有所建树，需要一种宗教般的执着，这很容易把人引向深渊。
告辞时，丁仪给了汪淼一个地址，
你如果有空，拜托去看看杨东的母亲，杨东一直和他住在一起，女儿是他生活的全部，现在就一个人了，很可怜。
汪淼说，
丁仪，你知道的显然比我多，就不能再透露一点吗？你真的相信物理规律在时空上不均匀吗？
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丁仪与汪淼对视了好长时间，最后说，
这是个问题。
汪淼知道他不过是接下了那位英军上校的话，生存还是死亡，这是个问题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